我今天要讲的分享的那个信息就是好消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好消息是什么哈？一般我们现在人就是说，一般人的观点就是好消息，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对于工作很难找，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很少有什么工作的机会。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你能得到一个工作，或者是你没有被 lay off， 相信你的亲戚朋友啊都是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是不是？那对于老板来说，如果说你今天拿到了一个订单啊，能够让你们公司继续的这样存活下去啊，那这不但是老板的好消息，也是各位员工的好消息，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说说我们基督徒的好消息，那就是讲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传给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啊。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福音呢？因为我们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知道一个道理，就是说说我们都会跟他讲说，我们从亚伯夏娃开始我们就犯了罪了，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可以进入神的国，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人家，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神，都是这样子讲。我们一般基督徒都会这样说，而且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知道吗，在我认为这个好像只是一般的说啊，一般都是这样子说，然后总觉得好像福音好像你这样去给人家讲，给不信主的人讲，或者是初信徒人讲，他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他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我认为说好像说应该讲对他讲确实比较需要的一些事情，好让他能够有很深的一个认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我们那个生命记第28章，好不好？如果说有圣经的人啊，这边有吗？如果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也可以。OK， 好，我们看看生命记第28章，我先给各位读一遍第1节到第8节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3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必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在传讲以下的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对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把你的福分主啊传讲天下，主啊让每一个不相信你的人主啊都因此而信你。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来，欢迎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敞开每一个人的心去传讲你的福音给天下万民知道，主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福是与我们同在的，追随着我们的，就如你所说的一样。是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看哈，他这个人说你就遵守他一切的诫命，这些福就必跟随着你。他第二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各位朋友听到没有，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追随你。什么是追随你啊？我相信各位年轻朋友我恋爱中的朋友，我们的年轻朋友还不是很多哈。恋爱中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追随，我们大概都有从恋爱中经过了来。 那个追随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女朋友，好，当你上班的时候，你一出门口，你就发现的男朋友在你家专柜旁边等你，送你去上班。你下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在你的公司门口等着你，要接你下班。是啊，甚至在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不放过你，他也会打个电话邀你，或者是你一进你们公司餐厅，你就发现到，哎，他怎么也在这里？他就这样子追随着你，永远追着追随你，紧紧的追随你，就让你逃不掉。我们耶和华赐你的福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遵守他的诫命，他就是这样子的赐福于你。你想逃，你想躲，也躲不掉，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爱我们的。当你遵守他的诫命，他是非常的爱你的，他就是这样子追随你，他把他的福分就这样子给你。OK， 然后呢，你出外工作，你假操劳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意，你自己开店的时候，他这个福也是必给你的，也会追随你的，也不会说因为经济不景气让你的生意不好，或者是经济不景气让你的公司把你 lay off 掉，这都不会啊。就连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他也都看顾你所赚来的财产，他也都是祝福。不过因为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让你有所损失，好。然后说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并蒙福。这个筐子跟团面盆是什么东西呢？筐子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的装食物的东西都是用一个筐子来装，食物都在放在筐子里面。好，那团面粉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我们和面的时候，要做饼和做馒头的时候，和面的时候，它那个盆子就是团面粉，那里面一定要有面嘛，对不对？所以它会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看那个，我先跟你讲一个，就是有关那个以利亚跟亚哈王的故事哈。在亚哈王当政的时候，因为他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做很多耶和华所厌恶的事情，所以说耶和华神就叫以利亚说，你也必须要悔改，否则的话我就说，如果说以利亚说他，如果说他不祷告向神祈求的话，你就不会下雨，你的地就会干枯掉。结果三年就没有下雨。那后来神嘛就叫以利亚，刚开始叫他住在一个溪水边，然后用乌鸦来供应他食物，然后就喝溪水的水。然后后来嘛，因为三年没下雨，所以溪水干了，就叫以利亚到一个到一个西顿的那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去。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三年没下雨，所以经济也没有收成，所以大家都生命很苦，也没有食物可吃。结果神就叫以利亚到西顿的这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去，由寡妇来喂养他。结果以利亚就去了，然后就给那个寡妇先要点水喝，寡妇就把水给他了，然后就给了寡妇讲说，哎，他说你能不能做个饼给我吃？就寡妇说，我现在面盆里面，他那个传面盆里面只有这么一点点面，然后就这一小勺子油，他说我要做给我跟我儿子吃的。以利亚说，没有关系，先做给我吃，他神必祝福你。后来李亚说，那寡妇说，好吧，既然你这样说，我就神这样说，我就给你做好了，反正就这么一餐吃完了，就算我不给你吃，我自己吃完了也是一样等死嘛。他说好，我就给你吃好了，就做好就给他了。然后以利亚吃完了以后就开始祝福这个寡妇。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他那个筐子就跟个聚宝盆一样，当你食物拿出来一个，他又出来一个；当你食物拿出来一个，他又出来一个，永远都不匮乏。啊，他那个团面盆呢？当你这一餐你吃完了，你的面粉用完了，那团面盆是空的了吗？又拿去做饼了吗？对不对？下一餐你要用的时候，你要吃的时候，你发现到团面盆里面又有一堆面，又来给你，好，又让你能够永远不匮乏。这就是我们的神，他这样子来祝福你们。啊，就跟我们现在说的一样了。像是我们家的冰箱，我们过年的时候都喜欢贴一个满在我们家冰箱上面，冰箱上面永远是满满的， 你永远不要匮乏，说你家里没有东西吃啊，他冰箱里面就是满有你所需要你所爱的东西食物在里面。那你的银行呢，你不要怕，它永远都是满满的啊，不会因为说经济不景气啦，然后银行倒闭啦，你又做损失，不会的，倒闭的银行绝对不会，你不会存在它那个里面的啊，它就是这样祝福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祝福你，不管是在你的金钱上，是在你的食物上，它都是这样子的祝福你。好，然后就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就是不管有任何问题，有任何的灾情变故，你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很多车祸，很多意外灾难，你放心，轮不到你，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就算有灾飞机的事件发生也轮不到你，你不会坐在那个飞机上面，就算你坐在家里说哎呀，经常我们有很多人很倒霉的时候，你坐在家里都会有灾难下来，不会的，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就像你在家里，家里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睡觉，不会有飞机从你家降落下来，不会掉在你家身上上面，他跟就是说与你无缘呐、啊，啊，然后你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路来攻击你，必从七路逃跑。你想看，你遵守耶和华的命，啊，遵守他的诫命，啊，然后就是说，遵守他的一切的诫命，跟说他所吩咐的。那你就成了一个新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再是你的老自己了，所以说你的样子，你就有耶和华神的样子，你有仁爱了，你有喜乐啊，你和平忍耐了，恩慈良善信实公义诚实，这些东西你通通都已经有了啊。然后他这些事情就是说不会轮到你，为什么？因为当你诚实你信实你良善的时候，你忍耐的时候，我相信跟你世界上很多道理都不符的啊，然后他们会来攻击你，一般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和你的工作伙伴，他们都会来攻击你的，因为就是认为说你忍耐嘛，啊，你忍耐好，我就跟你小鞋子穿，你处处的以我不是以我们不会以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同事为敌，而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本分去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是应当的。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是这么想，他总是认为说能够偷懒就偷懒，能够偷一点东西他就去拿一点东西，他不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他只他为自己的本身。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以这种心思为出发点的，所以说很多同事与我们不合，然后他就会起来攻击我们，然后他就会在老板那边打我们的小报告，说反正就是无中生有造一些事，造一些谣言来攻击你啊，因为你忍耐，所以你就永远都不会去这样讲这种，去跟老板去 complain 这种事情啊，然后去跟老板去解释这种事情，因为你认为说凡是有神为我们做，所以我们就不会来。所以因此也这个样子的话，所以说神他来帮助你，帮助你来跟这个你的朋友来就是说神会这样子来祝福你，来帮助你，然后抵挡这些不需要不没有的这种不必有的这种攻击，这种刁难啊，然后你就会得到神的一些祝福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血气之勇，然后就会认为说自己凭自己的聪明跟才智啊，然后就是说起来去跟他反抗，然后去这样子去那样子去跟他做，然后你可能会得胜的。但事实上你要知道那个只是一时的，并不会是永久的啊。那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种神的这种角度去对待你的周遭的朋友啊，不要像人家说的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呀，这样子去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这样子作对啊，因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因为耶和华神会他会来帮助我们的，虽然是说有人来攻击你，但是耶和华会为你来打败他们，你听到没有，他从一路来攻击你，他必从七条路来逃跑， 让他自行羞愧，无力自容，然后落荒而逃。 OK， 上面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应许，给我们的一些祝福。那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过瘾，或者是不是觉得对你本身有什么切身的利益啊，或者是你的利益，你觉得哦，好像你们好像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说哈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好，我现在再讲另外一个好消息，再讲另外一个跟你们切身那个切身的利益，切身利益的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他会因此而蒙福，然后嘛，你也就是说可以用这种方法好去试试我们的神。但事实上在我们整本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试探我们的神啊，虽然我们的神是很慈爱很仁慈的，但是他也是一个烈火，就是说你不可以去动不动去试试他，然后说我去试试看我的神好怎么样好了。但事实上是我们的神是不喜欢人家这样去做他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主耶稣在旷野中禁食了40天，后来被撒旦领到旷野去受试探，他就有一个撒旦就告诉他说你看你既然神的儿子嘛，就从这个高度上跳下去好了。他说神必会派天使来帮你接住，你就会不会摔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不可以试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能去试探我们的神。好，那又想到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出了埃及，在埃及出埃及在旷野中40年，这40年中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埃及人以色列人就不断的去试我们的神，然后就是说一下说没有水喝了，就跟神要水，神就把水给他们；一下说没有食物吃了，就跟神要食物就把玛纳降给他们；还有说我们光吃玛纳没有意思，要吃肉。后来耶和华神又把肉给他们，就搞了，就是从各地飞来了很多鸽子在他们面前，这样子，他们就这样不断的去试验神。所以在希伯来书3章，他这边讲说，就不可摁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明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就起来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也实在是很可怜。你看从埃及要到神所赐给他的牛奶与蜜之地，很短的路程，他们居然在那边绕了40年，就是因为他不信他。这在我想到那个摩西，实在是也是蛮惨的，我们说的蛮惨的一个人。你看他奉神的命令，他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在旷野，然后又不断的跟他发怒啊，向神发怒，以色列的人民就不断向他发怒，向神发怒，说你把我们带我们出来，把我们饿死，把我们渴死。后来摩西就求神说啊，说他们没有水喝了，神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水喝？结果后来神就说好吧，你就吩咐那个石头啊，那石头就会冒出水来给他。结果摩西因为就很非常的气愤，这个以色列这样子不信神，然后每次都这样子去试探神，就拿他的拐杖就打那个石头，你要水喝我就给你水，你要水喝我就给你水，这样就打了2下，水是出来了。但是就为了这个缘故，神说你摩西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所以说你也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都要知道，最后进入安息的，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的美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因为他们信神，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探子回来都说哦，那个神的高大哦，像个伟人，像个巨人，那我们像个蚱蜢一样啊，他说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但是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打仗不是靠了我们自己，是靠了耶和华神，他帮我们打仗。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神非常喜欢 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只允许全部埃及几百万人，那个时候大概有差不多300还是600多万人，全部死在旷野，那一个世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一个都没有进去，只有后代人才进去。摩西也是跟着倒霉，他也没有进去，因为他这样子不信神，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烈火，他不但有慈爱有仁慈，但他也是一个烈火。但是在这里就有一段圣经，他就这样讲，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来试试我。所以说当我们用这方法去试神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惩罚临到我们身上。 OK， 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去试他，就用这段圣经我们去试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试，这个是给各位讲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试神的一个方法，一个管道啊。那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那边吗？啊，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啊，第三章我们从我给各位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哈。好，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看到没有？这边就是说可以试试他，用这个方法可以试试他。整本圣经里面我只发现到有这么一个方法可以去试我们的神，看他是不是信实的，是不是公义的，是不是真正的是你说的会把福分请给我们，只有这一个方法。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把你们当纳的供物，当纳的十分之一，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什么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呢？什么是当纳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神来的。当然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是我的努力所得啊！我拼命的，我早出晚归的，我流血流汗的拼命得到的，怎么会是神呢？但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前面说的那个，如果说神不祝福你，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的筐子里面没有，不会有食物的，你汤盆里面不会有面的了，对不对？你出外脚掏肉的话，你老板不会要你的，你根本找不到事。你开店开得再大，没有客人上门，你还是没有用的。这都是神的祝福啊！他说你出也蒙福，住也蒙入也蒙福，这都是神的祝福。如果神不祝福你，你说你再凭你的劳力，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人凭自己的劳力他赚不到钱的，他每天早出晚归还是穷苦一生，潦倒一生，还是有的，不是没有的。所以大家这些弟兄姐妹们，就是说你们先要有一个观念，说我是基督徒，我做这些东西除了你自己的劳力，你自己的工作努力以外，还有一个是神的祝福啊、哦，你缺一项都不行的。不管你是你说好，既然神祝福我，我在家里休息好了，我不要自动有天上下来食物给你吃。除非你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个世代的人，否则不会有玛纳下来的，玛纳不会有玛纳下来给你的，也不会有那个鸟飞到你家让你做食物吃的，都不会的。除非你是那个世代的人啊。但是你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必须要凭你的劳力去做啊！你不但就是说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你也可以让你的周遭朋友看，我基督徒我是凭我的劳力啊，我这样努力的去赚钱，并不是像你们所说的哦，神怎么样，我坐在家里神就会给我食物吃，没有，这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这个榜样。 OK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先讲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所以说你们所得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留到自己用，神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祝福给你。但是如果说你把你这个十分之一再还给神，奉献给神，你会得到什么祝福？他会把天上的窗户请开，打开来，然后请福于你。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想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以为说，嗯， 好，那我这个十分之一，你说我要当那十分之一是不是好吗？那我就给嘛，就心不甘情不愿的人啊，然后奉献的时候，这个传到你这边那个奉献箱的时候，你就把钱重力往里面调，现在这个重力往里面调，好，你要十分之一，我就给你十分之一好了，我看能不能祝福我。
不会的，不会的。
他说你要心甘情愿啊，神所要的任何的一些回馈给他的是应该是心甘情愿的，是不是？如果说你心存不满，神不会悦纳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时觉来时，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意义。你这样子做不但是人不喜欢，更何况是神呢，是不是？神给你这些东西，你这样子回报给神，只要神的十分之一而已。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神他不要你的钱财，他不要你的钱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会回天家，会到天国去。天国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圣经上也有讲啊，是不是？它是什么？黄金街碧玉城，黄金街碧玉城，它那个街道上是用黄金做的，用金子做的街道，不是像我们用柏油路或者是水泥路，不是，它是用黄金做的路。你看它多少钱啊？像柏油路，一到夏天的时候，你看那个热的，我不敢相信说你们还敢站在柏油路上，尤其台湾呢、啊。那台湾那个柏油路那更可怕了，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柏油都是软的，你根本人没办法上去。你看看那个地，所以说天国的路是黄金做的，你看多漂亮啊！他的房子不是像我们的房子砖或木头，不是，他那个是金刚石啊，是宝石啊，是宝玉啊，这样子玛瑙啊做的这些东西，钻石啊做的这些房子，你想想看，我们的神多有钱。啊，地是黄金街，啊，城是碧玉城，他多有钱，他会要你那十分之一吗？啊，我们天上地上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所以他不稀罕那十分，他只是把一个福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从他的诫命，然后他会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他这个福分赐的就是说，让他会让你好得到什么呢？就是他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所有的福分都丢给你，让你怎么样无处可容。你在天上的窗户能够打开，这个请到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很 powerful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的。你看那在挪亚的时代的时候，神就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就他就把雨下下来了，到最后结果全地上的雨，全地上的都是水，没有一处干地，连最高的山也被水给淹没了。你想想看，这个天上窗户如果打开，他请到一些东西下来的话，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神愿意你这样子去试他，他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这个福分赐给你，让你无处可容，你没有地方可以装了，没有任何地方，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再装他的福分了。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到说啊，神啊神啊，这个拜托拜托，好，停止了停止了，太多了，我受不了了。最后你会这样去要求神，神会这样子大大的祝福你。在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到，就是说跟人家交通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到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经常跟人家交通，如果有机会交通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哦，他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个人哈，他奉献的从十分之一开始，一直到十分之四、十分之五，到最后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他说有一个人呢，他非常非常的有钱，最后他只留下十分之一给自己用，他把十分之九奉献给教会了。十分之九分的教会，就他说怎么会，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有钱，而且他怎么会这么愿意去奉献十分之九，只自己只留了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这个月你的最高的消费，就说你不管你怎么用，你一个月你只用个四五千块钱，用不完了。如果说你一个月赚了十万块钱的话，你留一万块给自己用，你还有余啊，你没有不够啊，你反而多了，所以你要那十分之九奉献给教会。你留了十分之一自己用，你还有剩， 然后他能够从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九，他也知道其中的祝福，所以他会很甘心乐意的这样去做。所以在这边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奥秘，就是说当你奉献这十分之一的时候，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好，有很多人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好，我奉献我十分之一，但是我这个教会这么有钱了哈，他不需要我的十分之一，那个教会比较可怜，比较钱比较少，需要人家的供应，好，那我把我这个钱奉献，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那个教会，或者是哪父母，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是比较生活上比较困难了，现在经济又很不好，大家都被lay off了，又钱赚的机会很少，说哦，他最近工作不好，然后他先圈钱用，好，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他好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个不是奉献你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只能说你的怜悯之心、你的爱心、对他的爱心，不是你当纳的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是用在哪里呢？他说你要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用送入仓库，神的仓库。我们知道他说我送入教会也是神的仓库啊，是不错，但是不是你的家啊？教会是神的家没有错，但是我们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说这个教会是我的家，所以我要把我的十分之一放在这个教会上，你 local 的教会，你自己去的那个教会上面，这个才是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如果说你说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我的小孩，或者是给我的朋友和给我的亲戚，因为他们生活比较紧比较苦，说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不是你的当纳的十分之一，这只是你的爱心的奉献而已，你的十分之一还是没有纳出去。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给了，我十分之一都给了，好，你给哪里了？我给那个教会，哎，我给我的儿子了，这个不是当纳十分之一。所以说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这些祝福，我相信这其中有一些这些问题存在。所以把你的十分之一，你当纳十分之一送到你的自己的这个教会里面去，而且还要心甘情愿的去送他，你看他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去试试他，用这方法去试试他，看看你会不会得到这些东西。好，那我们下面再说向什么人传福音，然后为什么传福音，就是说福音会让他得到什么东西啊？得到些什么。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第19节说到，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的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马太福音，它上面罗马书第一章16节还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二章10节讲说，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从这边知道，所有的福音都是从自家开始，从自家开始，不是从外面开始的。所有福音都从自家开始。正因在马太福音第10章，他这边也有讲过，他说耶稣差遣12个门徒去传福音。他说什么？他就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的福音，他那个在使徒保罗以前，所有的福音、所有的好处，都是传给自家人，先从自家人开始。在以前那个时候，那个福音，那个就是说，基督徒他们不会跟外邦人、不会跟犹太人以外的人接触的，绝对不讲这个福音的事情。甚至于那个时候的耶稣也差了12个门徒，也是叫他们去把福音传给自家人、犹太人。没有叫他们传给外邦人， 从使徒保罗以后才把福音传遍出来，传遍给外邦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我们先从我们自家人开始，从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儿女、妻子、先生，这个上面去传福音，传扬你的福音，先让你自家人来到跟从神，然后才会有外人，你才能够有时间，才能够有多余的精力去传讲你的福音给外人听，就是你的朋友以外的人听。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六章里面就有讲，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说有一个人信主，那这个是你家人都会必得救的一个很好的一条经文。他这样子，既然圣经上既然这样子讲，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成就。OK， 好，那我再举两个例子，说两个故事。哦，这也不能算故事，这是事实啊。好，我说两个事实，跟各位弟兄姐妹。我认识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为什么叫他才德呢？因为他现在家庭很美满，然后嘛，先生很爱主，然后他的小孩子嘛也很爱主，然后也出去服侍神，然后帮神做工。好，那他怎么个情形呢？这个才德妇人在他认识她的男朋友以前，她的男朋友并不是非常的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个基督徒了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我相信各位知道，一般的基督徒就跟以前，你知道吗？以前在美国90%人都是基督徒，美国人的90%以上都是基督徒，几乎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是真正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那又不一定了。但他是个基督徒，就是礼拜天去做礼拜，没有错，就跟着去做礼拜。然后礼拜天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就像以前牧师讲的，他是 Sunday 基督徒，只有礼拜天是基督徒，其他时间都不是基督徒。那他这个先生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但是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好，他就开始为他先生祷告。他这个先生也是蛮聪明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有流传一句话，我不知道女生不大概不晓得，在我们男生这边流传一句话说，信主的女孩子啊，绝对不会错啊！你要追一定追信主的女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我们那个时候男生就是这样子讲了，人家你要追信主的女孩子，她绝对不会错的。好，结果这个男的他现在就去追她，结果不错了，也追到了。那他太太发现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就开始日夜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就抓他到教会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事。那他先生嘛，因为为了爱他嘛，也就跟着去了，这样子啊，就搞了一二十年。那他的太太呢，就是这位才德的妇人呢，也就为了这个事情，他就立志说，如果他先生不是一个真基督徒，他这个祷告就永不停止。就这样子，一下持续了十几二十年，没有间断，每天这样子做。姐妹们，做太太的，你觉得怎么样呢？嗯，你看这边哈，在我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六节这个经文来劝你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对吧？你做妻子怎么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所以说，你们有没有花代价去做这个事？所以那个才德的妇人为了他先生祷告了十几二十年，最后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的先生啊，他先生现在是很不错，还算不错的一个基督徒啊。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刚刚那第七章里面第十四节上面讲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啊。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这个就是这个才德的妇人祷告了一二十年以后的得到了一个果子，他让他们全家都得救了。 如果说你这个家庭的你的父母亲，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这没有信主，那你的儿子呢，他是不圣洁的，是刚刚我们讲过的，你的儿女就不洁净，就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的基督徒。虽然他从小好在被朋友或者是被一些爱心的这个牧师啊师母啊或者是爱心的这个弟兄姐妹啊带到教会去，但他的父母不带教会，这个小孩子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没有的，他不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因为他这边有讲嘛，啊，这西藏十字节讲说，你们妻子丈夫，你们要成为圣洁，你们是要基督徒，你才能够去影响你的小孩子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圣洁的。所以，但如今他们都是圣洁的，所以你全家都圣洁了。所以，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信主，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就这个道理。好，那我再另外再讲一个个人的一个，他现在所得到一个职分非常高。他现在牧养了一个，他自己建造了一个还有一两千人的一个大教会。那他在美国在海外大概他会有70多间的分堂。他那个爱心是非常的大的。他这个他现在是牧师了，他在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前前的那个基督徒。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还不信主。所以他就日夜就为他祷告。后来有一次终于有一个机会来了，他就带领他的朋友去那个布道会，就听布道会传那个传教士在讲布道的事情。结果后来你知道我们布道会完了以后都会有呼召嘛，好像到说要信主的觉知的到前面来，就他那个朋友就怂恿他这个朋友就叫他去，他说：“哎，怎么样？这个牧师讲的不错吧？怎么样？”就跟他讲很多，他说：“哎呀，都通通这样子的，你们基督徒的牧师通通这样子讲，然后对他没有什么感动。”当他听了这一个，他就啊，心就凉了一半，然后就开始掉眼泪，就哭啊，就他被吓到了，怎么这个样子？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牧师他的爱心有多大？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而已。不是他的家人，当然在此之前他的全家他的孩子通通是信主，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就为他的朋友这样子做，他的爱心就让他现在成立了一个一两千人的一个教会，然后海内外的分堂有70多间，你想看他现在这么被神所看重所用，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所想要得到的一些好，也希望能够我们的家人也跟这台上的妇人一样，然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也跟这个牧师一样，好，能够有这么多人能够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好，那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如何传讲福音。好，我们在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他开头这边就说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知道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人家，让人家很能够清楚地接受你所传讲的福音。像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刚刚讲的这个十一的奉献呢，还有这个生命记第28章这个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个东西，他们可能很难听得进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没有那个心，所以说他们心里没有打开，所以说你的讲的这些东西他可能进不去啊。但是我们想说用什么方法，我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后来我在一个网站上面，我就问那个他们那个施工的人，我就问他，我就用我网站上问他说我们怎么样向非基督徒或者是平信徒去传讲福音呢？他也在讲了，说哎呀，福音本身神的大能啊，说你要去，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也讲这一堆。我后来我就感觉，我说对啊，我说这些都是对，但是你不能够扎人的心，让人家没有办法去接受，哈。后来他突然间就讲了一句，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想哎， 对呀、啊，突然间让我醒过来，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不要认为说哦，我今天多有聪明才智，我对圣经了解多少，然后就叽里啪啦讲了一大堆去给他听。我觉得不需要，因为神没有把他的心打开。你讲的再多，你讲的再天花乱坠，你的才智再大，他还是听不进去的。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有神能够把他的心智打开，让他能够去遵求福音，去听进去你讲的福音，否则你讲的福音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说这个是神的大能，这个是神的功劳。当你传讲福音给他之后，他能够接受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太高兴的太早，这不是你的功能，这是神的功能，这是神的大能，跟你只能说你尽了力，事实上神在做工。 OK， 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信息。那就是说我们在这就是说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回去，就是说先把你自家人、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太先生和儿女，先请他们来教会，把福音先传给他们，让他们信主了以后再把福音往天下外面传啊。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使徒保罗的心志传讲福音给外邦人的话，就从你家人先开始，有了以后。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向各位报告，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教堂前面这边，我们一进门这边桌子右边桌子上有我们教会的名片，如果说你有使徒保罗心志的话，你就身上随身带上带了这个名片在身上，如果有人啊，你的朋友问你在干什么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是名片嘛，你要说哎，我现在做这个生意，请多指教，你说我现在这个教会聚会，有空希望你能够来，这个就是你们的名片。 OK， 好，谢谢。